好，这个不著名啊，大家都没听说过。我就是对佛学比较感兴趣。今天呢，用这个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种这个佛教里头的理论。我介绍的这种理论呢，在佛教里头这个号称是最深奥、最难学，这个好像最难懂的一种。分笔啊。理论的名字就叫唯识。这个唯识先简单说一下它的意思。唯识什么意思呢？唯是这个只，就是只有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就只有识，这个识是认识的这个意思。这种认识呢，不是我们现在那个名词里头说的这种精神作用，就是人认识物质的时候有一个精神的认识作用。这个识啊，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精神，是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认识范围之外的一种存在。有时候用识，有时候用心，有时候也说唯心，但是唯心容易跟那个我们现在哲学里头那个唯物唯心的那个唯心混，因为那个唯物唯心呢，是我们人都，你说唯物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唯心认为这个精神存在是第一性的。但是这个识呢，它既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质，也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个精神，它是超出这个的，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解释。这种理论呢，这个跟我们的常识相差非常远，也可以说整个就是那个好像颠倒过来的。一般人都认为这个物质是存在是比较实在的，他这个不但把物质的存在否定了，而且把我们现在认为的这种精神的存在也否定了，它完全是在物质精神存在之外的一种存在。这种理论是这个是怎么传到中国的，大概也介绍一下。在这个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啊，一开始译的经很少，来的法师也很少，这样的话呢，中国人了解的比较少，就有很多误解，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来猜测这个佛是怎么回事。慢慢的呢，越来经译的越多，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然后这个从印度来的僧人呢也越来越多，也这个越来越了解。到这个唐朝的时候呢，就出了这个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呢，他学了这个佛教的理论之后啊，他就觉得这个唯识的理论呢，学得还不明白，就是好像特别难学。他一共积累了大概100多个问题，他走遍这个全国呀，到处去到寺里头拜访高僧大德去问这些问题，能够看到的经论他就看，当时的经论并不太多，他把经论看完，把这个高僧访遍呢，他这还剩一百多个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他其中那个碰到，在长安碰到这个就是一个印度来的法师呢，跟他说呀，说这个现在中国译的这个经典呢，这个太少，唯识的有一个最根本的经典叫做瑜伽师地论，瑜伽是这个照咱们现在理解就是打坐的意思。实际上那个瑜伽师呢，就好像是练打坐的人。瑜伽师修行的时候呢，他有一些阶段，在这个这儿呢，他叫地，就是好像你先到这个地，然后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一共有多少个阶段？就是修瑜伽的这个人，他那个修行的阶段，这么一个论。这个论呢非常长，一百卷大概将近100万字吧。这个论呢，当时没有全部译到中国来，就是有一个法师呢，把里头最核心的一部分叫菩萨地给译到中国来了，只是他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玄奘看了之后呢，就感觉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所以玄奘听这个法师说在这个印度啊，拿兰陀寺有一个法师正在讲这个瑜伽师地论，所以他就下决心，我要到印度去取这本经，然后呢要学习这本。 所以那个后来那个谁编吴承恩编西游记的时候演化成这个，就是他本来是要去取全本，就是中国译的是他的一部分，结果后来就被那个演化成是演绎成说去取真经，实际上中国也是真经，哎，他只是不全。然后这个他去取这个的时候呢，就是经过千辛万苦啊，到那之后听他师父啊讲了两遍，然后不但取到了这个，而且呢他在五印度，那个时候印度啊分这个就是大的分五印度，就是中印度东西南北四个印度，这是大的区域，然后小的呢分16个或者18个国，他呢访遍了五印度，就是不但向佛教的这个法师们学习，不但向大乘的法师们学习，还向小乘的法师学习，不但向佛教的法师学习，还向外道学习，就是所有这个就是他认为就是有用的知识吧，他都学。学了之后呢，学了大概是17年，然后回国之后呢，译了19年，这样这个就是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呢译出来了。译出来之后是当时是唐太宗啊亲自给写的这个序，叫《大唐什么圣教三藏序》哈，哎，亲自写的序，就是那个时候是用毛笔抄了多少套，然后呢发行全国，让大家都这个。就跟现在16大文件一样哈，大家都来学习。这个当时呢，在这个玄奘在印度的时候发生这样一件事儿，就是他在那兰陀寺学习的时候，那兰陀寺呢当时在印度是一个学术中心，就是当时他那个修行风气很浓，有各种哲学，各种其中呢当时佛教是占主流的，佛教的那个一个最大的寺那兰陀寺有几万人，就成了印度当时的这个学术研究中心。这个那兰陀寺里头也是大乘小乘外道各种理论的课都开都有，就跟那个大学校一样。玄奘法师在这学习的时候啊，在南方一个国家有一个这个小乘的人吧，他呢就是反对大乘，他写了一篇呢破大乘理论的文章，然后这个他所在的那个国家呢，这个国王叫做戒日王，这个戒日王呢他喜欢佛教，他就写了一个信到那兰陀寺，他请了一个那兰陀寺啊派法师来，他说你们来跟他辩论，他在这儿这个破大乘。然后那兰陀寺呢一共挑了大概是3-4个法师，其中包含那个玄奘法师，准备派他们3-4个去跟他辩论，结果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吧没有去成。玄奘法师啊就在那兰陀寺写了一个论，叫做治恶见论。他写了这个就是反驳那个人的观点，结果这个治恶见论传到这个戒日王那之后啊，戒日王一看感觉写得非常好，对这个玄奘法师是非常的佩服，然后呢他就决定啊专门给玄奘法师举行一次啊无辙大会。什么意思呢，就是开放性的大会，就是你谁愿意来参加都可以，哎，你只要发言你能这个把它变倒，哎，你就是这个胜利者。开一次无辙大会，然后呢由玄奘法师当这个擂主，你来立论，立了论之后呢大家来破，看谁能把你这个论给推倒，或者找出毛病来。当时会呢一共开了18天，玄奘法师呢就用这个治恶见论当这个论文，而且这个一个是大概当时发材料了，再一个就是抄了一篇大字的挂在这个城门外边，就是谁能够指出这里头其中一个字的错误，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有错误的，你能够成立，能够把玄奘法师说的这个没理说了，要这个叫斩首相谢，就是要这个杀头的。这是当时辩论的规矩里头大概是最严重的一种那个一种这个就是处理方法吧，有一些呢是你要拜对方为师，反正他有很多种处理方法，你可以这个在辩论之前呢你可以两个双方商量，像这个呢就是玄奘法师自己提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指出我这里头有什么错误，我就这个斩首相谢。但是由于玄奘法师呢他不但对大乘理论，而且对小乘理论，而且对这个外道的就是当时的一些流行的主要的理论非常了解，他写的这个论文呢就把各方面的漏洞啊这个就是滴水不漏堵得很好，竟然在这个论文挂出来之后18天之内 没有一个人出来就找到他的毛病，没有一个人出来辩论，18天没有，就是没说一个字就最后就胜利了。最后是骑着大象在这个城里游行啊，非常威风。说这样那个玄奘法师学的是什么？就是学的唯识的理论。哎，他依据的就是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瑜伽师地论的作者是谁呢？这个我们现代人听起来啊，就好像有点神乎其神，可是在当时呢，大家都是这个相信这是事实。到现在呢，就是在佛教内部一些人是毫不怀疑是相信的。就是说瑜伽师地论的作者是谁？就是那个我们进了寺庙之后头一个碰见的那个大肚弥勒佛。哎，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在佛那个就是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呢，他是佛的一个弟子。然后那个他在这个就是佛入灭之前提前入灭，就是那个圆寂，然后呢上这个兜率天，他是释迦佛的接班人，就是他在兜率天要待4000岁，就是4000天岁，相当于我们人间的56亿年，然后呢下生成佛，是他说的这个瑜伽师地论。哎，这个他是怎么说的呢？是这个当时的一个法师吧，他修定，就是修瑜伽了，修定在定中呢，他能够升到天上去听这个弥勒菩萨呢说这个论，然后他记录下来。现在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唯识理论的，当然了，这个我这次介绍啊，不用佛教的名词，因为用佛教的名词这个很难，就一个名词要解释半天，我就用咱们现代的话，挑着它的主线这个介绍一下。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可以当时就提出来。现在就开始介绍。从哪开始呢？就从那个玄奘法师在这个无遮大会上啊，他挂的这个论文的那个核心观点开始。他那个原话我不重复了，原话重复出来还得讲半天。我给用现代的话把他这个核心观点给你表述一下。他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眼睛看到的对象，眼睛观察的对象，它离不开眼识，就离不开眼的认识。眼睛观察到的对象啊，或者是我在这个就是说彻底一点，眼睛观察到的对象啊，是一种主观感觉，是一种主观印象，不是客观存在。眼睛没有看到客观存在的东西，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颜色。颜色是这个意识的视觉语言，它只存在在意识的想象当中，不是客观存在。所以然后它就成立这么一个论题，后边它就不用成立了。后边因为我们人感知这个世界是靠五个渠道来搜集信息，眼耳鼻舌身。如果你承认眼睛所观察到的对象它是一种主观感觉，是一种主观印象，是只在意识里头存在，只存在在意识里头，不是客观存在的话，同样后边就不用再成立了。就是耳朵所听到的那个对象吧，声音也是意识的语言，不是客观存在。鼻子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身体触就是感觉到的感觉，都是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这样呢，就等于我们人所有知道的这一切东西啊，都是主观感觉，只有识。唯识是为了破什么呢？无境。境是什么呢？指的外境，就是我们人呢，这个我们现在唯物主义认为，在这个我们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着一个物质世界，它就是破这个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个观点这个我们人呢很难接受啊，这个但是呢你听我一步一步详细分析，你看最后能不能接受。哎，这是它的核心观点。现在我就开始讲。首先呢，我们先讲这个星空外边的这个，我们现在出去一看星空啊，这有什么北斗星，有北极星啊，而且把这个星空图可以很准确的画出来。但是我们想一下， 这个星空它其中可能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星星它可能在100万年以前就已经消失了，但是它的光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还有在1亿年以前就消失的这个光可能现在才到你这儿。还有什么呢？反过来说，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星星已经存在100万年了，但是它的光还没走到你的眼睛这儿，所以你是看不到的。你想想，再一个，各个星球的光到达你眼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星星是它在1亿年之前的光，你看到的这个星星是在它8秒钟之前的光。你的眼睛看到的这个星空是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全部都是过去的光线，而且过去的光线是非常混乱的，有的星星已经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你还能看到，有的星星早已经存在了，你现在还看不到。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搜集的这光线呢，根本不是实际存在，根本不是事实，是一幅非常混乱的一个就是，而且你没看到星星，都是星星或者是它反射的光，或者是它发出来的光，哎，不是星星本身。而且这个光我说了是非常混乱的，根本不是事实。你再说回到咱们教室，好像我现在看到的事实，实际上你用这个理论推过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也不是事实。我看到的这个人跟这个桌子，他那个就这个光啊，也不是同一时刻的，也是都是过去的光线，只是说这个时间差异非常小，不会影响到我那个，就好像星星一样，比如说我看那有一个星星，结果我决定到那个星星那儿去，结果你一走出去，结果那星星已经不存在了，会发生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因为这个差别非常小，不会发生的。但是从理论上说，你搜集的这个光线图啊是非常混乱的，不是事实。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眼见为实，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我们眼睛会这个就是产生很多，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的这个思维方式得改换一下。如果说眼见为实，比如说我一看这个灯泡是亮的，这个灯泡啊，这个灯泡就是能照明的，这是眼见为实，那我就把这个灯泡拿走，我就拿到我们家去，它就应该是放在那儿，它就应该照明，结果我拿下来到家里一放呢，它不照明，这就叫眼见不为实。你想一下为什么呢？你想啊，然后这个时候啊，我明明看见这个灯泡是亮的，为什么我拿过来它就不亮了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用意识来分析，找这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表象，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呐、啊，这个成分呐、啊、材料啊、原理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需要用意识来分析。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呀？叫这个观察出来是表象，然后呢，用这个抽象的这个思维分析，可以分析出它的本质来。这句话呀，是一个颠倒的。怎么讲颠倒的呢？就说本来什么叫事实？本来是观察到的才叫事实，分析出来的不是事实，分析出来就是理论，理论是不存在的。你这个理论究竟是不是事实，你还要落实到那个观察上，要观察到，你才就说必须不，或者是这样说，就是说你必须观察到具体事物才为事实，你这个抽象的分析不是事实。但是我们现在你看那个我们的这个哲学怎么说呢？说你观察到的是表象，是假象啊，有可能是错觉，有可能是幻觉，你经过意识分析啊，能够分析出本质来。这个话是颠倒的，是错误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你分析出来的都不是事实，都是抽象概念，都是抽象的理论，应该是观察到的是事实。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观察呀有问题，就是我们人现在的观察呀，我们观察的不是事实。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观察了之后啊，我们去这个做事儿哈，经常这个做错，就是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目的。为什么呀？证明我们这个信息有误，哎，然后呢没办法，怎么呢？说要用这个思维来分析， 要找背后的这个本质，要找它的真相。实际上我说了这个呢，路子实际找错了，就是说真正找这个事物的真相，找它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用抽象思维找，还是应该用观察来找。你观察到的具体事物才是那个事物本身，抽象的分析不是事物本身。这个一会儿我讲完了之后呢，你会对这个理解更那个深刻一点。现在呢，我们就来这个仔细的分析一下刚才这个话，说眼睛观察到，我们眼睛看到了什么？我们眼睛看到的是颜色。这个颜色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客观存在？不是吧？这个好像不用讲吧？颜色不是客观存在。你比如说，我们眼睛现在接收到的是什么？是光线。光线是没有颜色的，光线是长短不同的电磁波，电磁波本身没有颜色。这个桌子也是，本身也是没有颜色的。桌子这个颜色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由它的表面结构，就是它的这个表面形状，它反射什么光线，反射多长波，多少波长的光线，由于光线波长的不同，在我们眼睛里头反映颜色不同。也就是说桌子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那个颜色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颜色是在我们眼睛接受光线，光线这个信号呢通过视神经转成这个神经信号，神经信号有的说是电信号，有的说什么是什么，反正就是各种说法吧，不管它什么，就是神经信号已经不是光线了。神经信号传到这个大脑皮层，刺激意识开始活动，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才有了颜色。这个颜色只存在在意识当中，这个在物理，这个物理上应该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哎，再举一个例子，声音，这个听起来很吓人的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声音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说话，实际上没有声音的，我只是我的声带把空气震动了。声音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我震动的这个空气传到你的那个耳朵那空气那儿震动，你这个空气把你的耳骨震动了，你的耳骨把这个震动的幅度跟频率转化成听觉神经的信号，传给这个，变成那个信号已经不是震动了。那个究竟它那个密码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人永远不会知道的，因为我们人知道东西是靠意识，在意识开始活动之前的事情我们不会知道的。它刺激意识，意识开始活动了，意识把这个听觉神经的信号翻译成了声音，就好像意识把你视觉神经传给它的信号翻译成了颜色一样。你比如说那个彩照照片，这上面不是有颜色吗？你仔细想一下，底片上记录的是什么呀？记录的是感光那个程度，光线感光的程度，它没有记录颜色。说颜色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你拿上这个彩照啊，你必须有光线照在那儿，它反射出来，如果没有光线你看不到，你必须有一个眼睛去看，如果没有一个眼睛去看它也没有颜色。你有一个眼睛去看，这个就收集了这个光线还不行，这个眼睛必须还这个把大脑给刺激起来。如果你要是这个人是睡着的，比如说有人睡着是半睁眼的，有人睡着就是睁眼的，你给他在前边找，把照片也站这儿，那个光线也能反映他眼睛里头，他是看不到颜色的。就是意识还必须活动，意识活动的时候才把这个光线的信号转成的神经的信号翻译成了颜色。这个怎么证明呢？就是说我们人的意识的言那个视觉语言呢、啊、视觉语言是三色的，红黄蓝三原色，我们的所有的颜色都是这三种颜色组成的。牛狗还有好多动物的那个意识的视觉语言是黑白的，它也是照样搜集这些光线，也变成神经这个冲动，也刺激它的大脑，但是它的意识告诉它这个世界就是黑白两色的。再有一些比较高级的动物，这个就咱们现在就说假设了，比如说天人， 他可能他观察到的颜色呀、啊、比我们人就要丰富，就比如说16种256种几千种，哎，都有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说世界啊，客观世界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样子，只是我们人看到的世界是这个颜色，狗看到的是另一种颜色，其他动物看到的又是一种颜色。说这几种颜色的世界谁看到的是真实的世界呢？谁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世界，各种动物看到的都是他的意识的视觉语言给他翻译出来的一个只存在在他的意识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如果睡着了，对于他来说既没有颜色也没有声音。我们同学有这个经验，你在宿舍睡着了，他们就在这打扑克，就在这甚至唱歌跳舞，你是听见的。那个空气不震动吗？你的耳骨不被震动吗？你的神经不被刺激吗？全部被刺激。但是为什么对于你来说没有声音呢？因为你的翻译休息了，就是你的意识休息了，你的翻译休息了，对于你来说就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所以就证明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这儿有声音。如果要是客观存在的，我这儿就不管你睡着睡不着，我这儿有声音你就应该能听到，就应该能接收到。但是为什么你接收不到？仅仅是因为你的意识休息了，你就对于你来说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味道气味，比如说香味臭味，这个味道啊也是一种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你说什么东西是香的，什么东西是臭的，它实际是相对于一个感知的主体来说的，就是这种味道我闻上之后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把它称为香，哎，我感觉不舒服我就称为臭。但是这个感觉主体它那个标准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厕所里的这个东西，人就感觉是臭的，苍蝇就感觉是香的，屎壳郎就感觉是香的啊，这个猪狗都感觉是香的。你说这个东西是香的还是臭的，它是一种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就说对于世界本身来说它没有香臭，哎，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香的，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臭的。你如果没有一个动物去闻它，就不会有香或者是臭的感觉。再说舌头的味道，比如说酸甜苦辣，如果没有一个主体去尝，不存在酸甜苦辣这些味道。就说辣椒本身它并不感觉到辣，黄连并不感觉到自己苦，必须是一个动物去尝那个东西，这个动物说我感觉这是苦的，我感觉这是甜的。所以这都是主观感觉。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触，这个好像不好理解一些。比如说我摁这个桌子是硬的，这个硬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感觉？还是主观感觉，硬软凉热。你比如说我们冬天这个很冷的时候从外边进去了，到水龙头那里一开呢，感觉水是温的。你要是夏天呢，你进去一开感觉是凉的。你要是把一只手这个在冷水里头冻一会儿拿出来，然后你同时这个再把两只手伸到一个盆子的水里头，你两个手的感觉凉热是不一样的。这个好像大家常识好理解，这软硬的感觉，说我感觉是硬的，别人也感觉是硬的。实际上对有些人来说呀，比如说这个墙壁它就不是硬的，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就是说一些不太好相信的事实。比如说有的这个气功师啊，他能够穿墙，哎，这个墙对他来说就不是硬的。如果要再说远一点，比如说有的人是相信的啊，咱们就这么讲啊，这个在佛教里头是相信的，有鬼道众生，有天人。对于鬼道众生来说，这个墙就不是硬的，他就可以穿墙过来。说这个墙究竟客观来说它是硬的还是不是硬的呢？它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如果这个墙客观存在它就是硬的话，应该所有的动物它都会障碍，这才叫客观存在。但是为什么它只障碍这个人 它不障碍鬼或者不障碍天人呢？就证明这个墙是硬的，它是一个主观感觉，只是我们人的感觉。有的这个生命来感觉呢，它就不是硬的，包括凉热什么，就是所以我们人所有能够搜集到的一切情报全部都是什么呢？主观感觉，全部都是自己意识的语言的一个描述，就是我们的意识是我们的翻译，它来就是从那个有客观世界存在，这个客观世界存在是什么样的咱们一会儿讲，就是但是不是我们意识给我们描画出来的这个样子。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你听到的这个世界，你感觉到的这个世界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狗看到的世界，听到的世界，它感觉到的世界是它的意识给它翻译出来的。哎，鬼道众生他看到的感觉到的世界是他的意识给他翻译出来的。所以无始以来我们呢都被自己的意识骗了，因为我们的翻译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又直接见不到那个真的这个就是客观的那个世界，所以你只有听他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就是其他的对比反抗能力。结果意识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在我们在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它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客观存在的。这个话呀它是有语病的，就是这个话是说不通的。意识你怎么知道在意识之外存在是什么样子，存在着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的？但是这是意识告诉我们的，他说不依赖于意识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或者是说在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话呀一听就知道他是骗人的。你意识你是怎么知道的在你之外不依赖于你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话一听就是假话，这是一个很有语病的话。如果大家看那个什么时间简史啊什么那个像那个波波啊他们，就你看波波讲什么叫科学，他说科学就是一连串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这是非常准确的。然后他还有一句话很有名的话叫科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科学是建立在一个基石上的，这个基石是什么？就是说在我们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是科学的基石。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我们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呀？是认识客观真理，是认识这个客观物质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那就成立不起来了。但是现在呢，就是说真正的科学家他是知道的，在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是一个假说，是没有得到证明的。最简单的证明就是你能找到这个物质世界的那个组成的最基本单位，哎，你能看到，你能探测到。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就叫基本粒子吧，不管是现在叫夸克叫什么哈，但是这个基本粒子呢到现在已经找了大概100-200年了吧，已经有100多次被宣布，就是说科学家宣布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组成世界的最基本单位，但是都被后边的这个科学实验证明它不是最基本单位，一直到现在还没找到。你没有这个方法来证明的那个理论就是假说，不是真理。所以我们科学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有可能这个科学啊整个说错了的。如果你要是严格的贯彻科学精神的话，就应该说这个现在的科学理论是成立不起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最底下的这块基石就是说在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是一个假说，是没有得到证明的，不是真理。然后咱们再往下来讲这个，说我们现在人看听反正认识感觉到的一切吧，都是意识给我们翻译的一种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 客观存在究竟是什么？很简单，就是那个能够进行看清感觉的那个意识是客观存在。这个我们可以推论出来，说你不知道也可以推论出来。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能够进行看清，不管我们看清到的是真相还是假象，是表象还是实质，是受骗还是不受骗，但是肯定有一个能看的这个心，或者叫能看的识，能看的意识。说世界上啊，实际上真正存在的就是这个能够进行看清的这个意识。这个意识能不能被我们意识观察到、意识到？你们考虑一下。比如说，世界上要是就存在这个能够观察的意识，这个能够观察的意识，它能够观察到它本身？你们想一下，它观察不到的。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眼睛，眼睛这个构造设计啊，这个东西啊，它是用来看眼睛之外的东西的，它的设计不是用来看眼睛的。你割草机，割草机这个设计出来这个东西的存在啊，它是来割草的，它不能割自己，它不能割草机。手的这个构造这个功能啊，它是用来抓其他东西的，它不能抓自己。所以依这个推理，就是说我们的意识的设计啊，它是来认识意识的认识对象的，它不能认识它自己。就是说它所意识所有认识到的东西都是意识的认识的对象。在佛教里头这叫能所关系，就是有一个能，有一个所，意识是一个能进行认识的这个工具。意识这个能认识的工具啊，你要把这个分清楚，意识所有认识到的东西全部都是他所认识的东西，都是他所认识的对象。你不管意识意识到什么，都是意识认识到的对象，都不是他本身。这个在佛教里的这个佛经里头叫做眼不能自看，手不能自握，然后就是说识不能自识。所以呢，世界上存在什么，他这个理论就是说世界上就存在能够看能够听的这个心，这个识就是意识吧。世界上就存在意识，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又不能自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人的意识啊，不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真正存在的东西，就不能认识意识。我们只能意识那个认识什么呢？就是意识所认识的对象。但是意识所认识的对象是什么呢？又全部是意识用自己的语言描绘出来的一个只存在在你的意识当中的一个世界，一个虚拟世界。他用自己的视觉语言，像我们人类就是三色的，刚才说了，其他动物可能是两色的，还可能是多色的。他的听觉语言，是这样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声音吧，他的那个就是嗅觉语言都是很窄的，很简单的。但是呢，它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意识用它的语言给你把你的这个接触到的这个外界啊，那个信号呢，给你翻译出来的一个世界。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说，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意识，我们人认识不到。我们意识认识到的这个世界，又不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客观，或者换句话说，客观存在的世界不是我们意识描绘出来的这个样子，不是这种颜色的，不是这种声音的，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世界不是三种颜色组成组合的。实际上啊，它的颜色呀要复杂的多，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复杂到可以说是有无数种颜色。由于我们人的这个认识工具呢很笨拙， 这个眼睛收集情报的能力很差。你看眼睛它能收集什么情报呢？咱们首先说吧，人收集情报就只能收集五个方面的情报。客观世界是只有这五个方面的情报吗？不一定。可以说是我们不是说宇宙是无限的吗？我们只能收集五个方面的情报，就哪五个方面啊？就是眼睛收集颜色，耳朵收集声音，这个收集味道，什么这个身体收集感觉。这是首先这五种颜色应该就是比较少的啊，五种这个情报吧就比较少的。每一种情报呢又非常少。你比如说眼睛收集光线的能力，我们宇宙当中有多少光线？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能收集什么呢？能收集大概这个硬币这么大两块到这的光线，那个灯照到那的光线我们就感受不到，哎，就收集不到，就必须光线在你这个范围内才能收集到。然后在这个范围内的光线呢还不能全部收集到，只能收集那个光谱很窄的一溜的光线，就是说这里头什么紫外线啊什么红外都有的，但是我们眼睛感受不到。也就是说我们人收集的这个情报啊，对比外边存在的情报量太小了。然后你用这就是说这样那个小量的一个情报，而且呢我们还不是直接看到光线的。刚才我们说了，光线只是到这个视网膜这是光线，到那个视神经的时候已经不是光线了，已经转变成你自己的那个一种语言了。这种语言呢你还意识不到，到意识呢他意识又用自己意识的语言来这个翻译这个视神经信号。所以说我们人认识到的一个世界啊，完全是我们意识给我们描画出来的一幅地图，它给我们摆的一幅沙盘。这个地图这个沙盘只存在在你的意识的想象当中。你比如说今天晚上你休息了，准确的说你进入无梦睡眠状态，你如果在做梦啊你还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你如果进入无梦睡眠状态，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既没有颜色也没有声音也没有感觉也没有味道。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它去活动它去感觉，你不会产生颜色声音什么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的。所以说我们凡夫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都是这个只存在你的意识当中。客观世界是什么？客观世界就是唯识，就是只有识。这个识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呐，都是一颗心，都是一个识，都是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啊，它不是像那个我们那个心脏那么大。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啊，是就是充满整个宇宙的。哎，就在佛经上描写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一颗一颗众生的心，这个众生的心呢充满三界，就好像一间房子里头有一千盏灯，每个灯都照亮了整个房间，就互相的互不妨碍，它叫千灯一室，哎，互不妨碍。世界上就只存在心，就只存在识，并不存在你的心你的识给你翻译出来的那个样子的一个世界。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跟这个一个叫虚拟的世界，虚幻的世界。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世界完全是我们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一个地图，它不是真实世界本身，不是实际存在的世界本身。实际存在的世界不是这种颜，不是三种颜色组成的，不是这样的声音描绘的，不是你的那个就想象的那种感觉什么，那都只是你的意识的一个感觉。然后下边就时间怎么样？时间是休息五分钟吧，休息五分钟。好，咱们在这个理论呢跟咱们这个平常的经验相差太远了，会有很多问题，这个不是这么非常这么深奥这么难讲的理论，玄奘法师这个学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就是说这个是很难说清楚的。我就介绍一个大概的路线， 那个像刚才提的问题也很有道理的，嗯，说这个我你说这个红色不是真的，但它这个这么波长的这个电磁波是存在的，你没有看到那个电磁波，你看到的就是颜色，这个颜色呢它就是你的语言，然后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人的这个感受就是意识语言，把这个波段的光线吧翻译成红色，蜜蜂呢它的意识的语言就把这个波长的这个光线呢翻译成紫色，现在说的就是你感受到的这一部分呢只是主观感觉，就只是你意识的语言，哎，所有就是现在说的只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范围的这个东西啊，只是你的主观的语言，主观的视觉语言或者听觉语言，也只是说只是你感觉到的这个样子的一个世界，就是这种颜色的一个世界，三种颜色组成的一个世界，不是那个实际存在的世界，不是客观世界，客观存在的世界是有的。什么叫客观存在的世界呢？我们刚才说了，不是三界为心吗？就是世界上只有众生心，其他众生对于你这颗心来说，其他人的心对于你来说就是客观存在。不是世界上只有心吗？其他众生的心对于你这颗心来说，你的心是主观，其他众生的心对于你来说就是客观世界，就是客观存在。这个下边接着讲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意识啊，我们会有一个很自然的误解，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是用意识来认识事物，就是听他来讲，他呢肯定不会说自己不好，不会说自己不对，不会说自己错，他老说自己对。实际上这个意识啊他很笨的，我们来这个客观分析，这就用意识来骂意识了，说这个意识怎么笨呢？他认识东西啊他非常这个慢，他要一部分一部分的认识，你比如说我来了，我要看这个人我就看不了他，我要看这个字我就看不了那边，我要这个想这个问题我就想不了另外的，他认识事物要一部分一部分的认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宇宙当中存在多少事物啊，那是无限的，你用这么一点一点的去认识事物的一个意识，你去认识这个宇宙，你永远不可能认识到这个 学多少知识，你学的这个知识再多你也是有限的，你学的这个有限的知识相对于无限的宇宙来说永远是一个点，永远是一个特例，永远是一个小点，所以你用意识是永远认识不到真实的，是永远认识不到真理的，哎，这个或者是用另一种说法，就是像我们同学啊，可能那个你们清华了，这个不知道这个有人关心这个，就是哲学方面经过几十年的辩论，在哲学界已经确定了一个什么定论呢？我们科学认识真理是靠什么呢？是靠归纳法。在哲学界现在已经有了定论，归纳法是认识不到真理的。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呢？归纳法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要观察事物，观察了事物之后呢，从这个观察到的这些事物当中呢，来抽象他们的一些规律，一些共同的规律。为什么这个规律它不可能是真理呢？因为它搜集这个观察对象的范围啊，永远是有限的。你比如说水是100度，就是到这个就是可以烧开，你必须把这个不但要把地球上所有的水都搜集到，都烧一烧，要在高山上烧，要在这个海里头这个那个水压很大的情况下烧，你还应该去搜集那个月球上的水、火星上的水、银河系之外的水，你要把这个宇宙当中所有的水都搜集到，都把它试验了，你才知道你这个水到100度开是不是真理。但是我们人呢，永远不可能搜集到全部的这个样品，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搜集范围永远是有限的，宇宙是无限的，有限对于无限来说永远是一个点，永远是一个特例，所以永远不是普遍规律。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普遍规律，所以我们人就是用归纳法永远认识不到真理。 这就说明这个意识啊，他认识东西的速度太慢，非常的一个笨，所以靠他是认识不到真实的。再一个意识，你要再仔细分析，他本身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错的。怎么讲呢？这个客观世界的存在啊，它是一个整体，客观世界自在之物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意识认识东西的时候呢，必须要起分别，就是它必须这个把这个事物啊至少要分成两半，然后它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事物。你比如说它睁开眼睛看说这是白色，它怎么知道这是白色呢？它是跟黑色的存在对比。就是说我们意识里头所有的概念都是相对成立的，都是一对概念才能成立，没有单独一个概念能够成立的，所有的概念都是相对成立的。白是相对于黑成立的，哎，硬是相对于软成立的，冷是相对于热成立的。也就是说意识认识事物的方法呢，是要进行分别，要分析，至少要把一个东西分成两部分，它进行比较，它才能够认识这个事物。比如说眼睛这个早晨睡醒了，眼睛一睁看到天花板，哦，这是白色，实际上这个包含了什么呢？它跟黑色的对比，它跟其他颜色的对比，它跟其他颜色的不同，这就叫起了一个分别。我们意识分别出来的这些概念，这叫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只存在在意识的想象当中，不是实际存在，不是客观存在。我们意识分别的颜色，颜色是互相相对而言成立的，红色是相对于黄色、绿色、那个蓝色成立的。就是说我们意识所有的认识到的概念都是抽象概念，都是相对比较而言成立出来的，都是分别出来的。这个分别出来的抽象概念不是实际存在本身，不是具体事物本身。所以说这个佛教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分别即错，就是你意识一分别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白这是黑，就已经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客观世界本身呢，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两半的。你把它分成这个有一部分是白，有一部分是黑，分成这两部分的时候啊，这就叫片面。你把一个东西给分成两半了，你把它这个你把它分成两半了，哪一半都不是这个东西本身。所以你说它是白的也不对，你说它是黑的也不对。哎，你只有如实的说它是那种状态才对。或者说还又回到我刚才说的，真正认识事物，具体事物必须靠观察直接看，不能靠分析，分析出来的都是抽象概念，抽象概念都不是实际存在。所以说我们用意识分析出来的一切结论都是抽象概念，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世界本身。说那我们要想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要怎么认识呢？不能靠这个抽象的分析。抽象的分析在佛教里头有一个名词叫比量，比是比较，量是就是量，拿一尺子量一量，说这个东西究竟是多长多宽多高啊，或者是多重啊，量。就是说用比较来量出来的这种知识，用现在的话就叫抽象概念。意识所有的结论都是比量，所以呢它都是抽象概念，都不是实际存在。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所有感知到的东西都是意识画出来的一个地图。哎，就是他用三种颜色画出来一个视觉的地图，他用几种这个声音来画出一个声觉的地图，味道的地图，感觉的地图，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世界本身。要想认识世界本身要靠什么呢？要靠限量。这个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现。说限量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很简单，我们现在人呐，可以这个就是找，我们现在严格的说我们现在没有限量。如果你有限量，你就应该能够认识到事物本身了，你直接一看就看到世界本身了。 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在我们这个我们认识的都是比量，你看你认识的颜色，我刚才说了白色是相对于黑色来比较而言你成立的，这个颜色什么也是互相比较你才能认识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想用这个比量里头啊，有一种现象，有很多现象可以来想象一下限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睛现在看东西就可以假说为限量，就是我眼睛一打开这个教室里的我眼前的景象在一刹那之间顿时出现，这就叫限量。我们眼睛看东西就是限量，这是一种方便说，这是一种假说，实际上不是限量。我们是举一个例子来体会这个什么叫限量，就是说眼睛观察就是限量，眼睛一睁开眼前的事物呢顿现眼前，一刹那顿现眼前，立刻全部都看到了，这叫限量。用这个比喻呢，你来比喻这个意识的限量，认识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用意识认识到的一些东西，如果你以后能够用限量的意识认识事物的时候会是什么状况呢，就是你的意识一起活动，你面前的一切事物的全部信息顿现眼前，顿现在意识里头，这叫限量认识。就不用你去一部分一部分观察，也不用你去一部分一部分分裂了给它隔开给分析比较，不用。就是意识的限量认识是怎么认识呢，就是它一开始活动就好像你把眼睛一打开一样，眼前的事物顿现眼前，眼前事物的所有信息顿现你的意识当中，这就叫限量认识。认识真实怎么认识，就要靠意识的限量认识，就要靠这种认识。这种认识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你们体会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没限量，就好像说你对一个瞎子要讲这个红色是什么，你怎么讲他理解都是错的。有那么一个故事说红说这个给他告诉白色，说白色是什么，说白色说这个就是白面就是白色，他就觉得啊就是这个粗粗的这感觉，说不是，说那个下雪也是白色，他一摸他就说凉的是白色也不对，然后正好一个鹅过来就说这鹅就是白色，他一摸那个鹅嘎嘎一叫，哦原来白色就是嘎嘎啊。哎，就是说你对一个没见过那种东西的这个人呢，你来描述他怎么理解都不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没有限量怎么描写都不对，但是你可以体会。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在梦里头见到了一个从来没见到的人，但是他一出现呢你就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有这种现象，或者说你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或者是他对你怎么样，反正你就是本来在平常你要经过意识来分析来打听来这个就是调查才能够得到这些意识能够认识的对象，你在梦中啊可能就是限量出现，就是你一看那个人就知道这就是谁谁，就是很明白也没有道理，就是他一出现你就知道，哎，会有这种现象。意识的限量就是这样认识，就是你的意识一起，你面前的这个所有事物的所有信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电脑，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你现在限量用意识认识一个电脑，怎么认识呢，就是你意识一开始活动不用你分析不用你观察这个电脑它是怎么构造什么原理它是哪生产的这是谁的电脑这个人用这个电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将来这个电脑会发生什么变化什么时候会，全部信息顿现眼前，就好像你用眼睛打开眼睛之后所有的这个你面前的景象顿现眼前一样，这叫限量认识。所以认识世界本来面目啊，要靠意识的限量来认识。说这个怎么就能那个认识这个限量呢，我啊这个地方我那个前一段啊那个报纸上有那么一个消息，说是英国什么科学家做一个实验，就是两个粒子呢向相反的方向发射出去距离非常遥远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改变方向的时候另一个同时会改变方向，这个就是好像突破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现在的科学知识。然后这个科学家他是什么那个全息摄影的那个理论的好像那个发明人， 然后他呢就想出来一种解释，我觉得这个想得很好。他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就是要按照现在的光速来说，这个粒子改变，就是有一个改变，他要想把他改变的情况通知给那个粒子，应该至少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可是他们现在呢表现是同时改变的，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他设想了这么一个理论，他说呀，这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啊，它是一个整体，它根本就没分开，就根本就不是说这儿跟这相距就那么远，它是一个整体。就好像什么呢，这有一个鱼缸，长方形的鱼缸里头就有一条鱼。我们人呢观察这个鱼缸的时候啊，是通过两个摄像头摄像镜头来观察的。我们人是坐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头，看着两个屏幕来观察这个鱼缸的，一个摄像头在这个鱼缸的正面，一个摄像头在这个鱼缸的侧面。这个时候我们人呢感知到啊，说这个世界上啊存在两条鱼，但是通过他观察呢，发现这两条鱼呢有时候好像是有联系的，比如说这个鱼如果往上移动的时候，那条鱼也往上移动，这条鱼往这个，比如说现在鱼头在这，鱼尾在这，只是你们从正面看，这个鱼向左移动的时候，好像那个侧面的那个镜头啊，好像那个鱼没动，好像这个时候是没有关系的，或者你观察细了呢，好像那个鱼变大了，然后这个鱼这个就是他发现有时候有关系，有时候没关系，反正这两条鱼是有关系的。这个比喻是很准确的，就是说我们人通过这五种渠道来搜集信息，搜集的那个信息啊是非常少的。你通过五种渠道呢，就把这个世界呢，好像这世界就是由这五种信息组成的，实际上错了，是你搜集信息的工具有五种，所以对于你来说，你的意识描画出来的这个世界呢，是由五种材料组成的，就是由颜色、声音、味道、还有这个舌尝的味道，还有身体的感觉，是由这五种材料组成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不是只是这五种材料组成的，就好像这个鱼缸一样，世界是一个整体，它是很丰富的。你观察到的信息非常少，所以呢，而且你他举的为了好说嘛，他就改成两条搜集信息的渠道，也就是说我们人认为世界是两条鱼组成的，实际上等于说世界是两种材料组成的，就是比如说就颜色跟声音，哎，这个例子呢就能把那个两个粒子为什么一个改变另一个同时改变的这个现象就能解释了，就是说本来他们就是一个整体，由于我们人的观察的这个工具的笨拙，错误的认为他们是两个粒子，就是错误的把一条鱼当成两条鱼来观察，所以呢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很可能啊，这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就是一个整体，而我们人观察到的这个分别出来的世界可能就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只是存在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认识到的一个翻译出来的一个或者描绘出来的一个地图，一个假象，这个不是真实世界本身。现在我们就来说怎么用这个限量来认识真实世界。实际上原理啊很简单，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假象，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造成的。这个在佛经上讲啊，这个时间呢是没有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意识很笨，我们人的意识很笨，他无法想象开这个时间的开始，这就是受他这个思维能力的限制。佛经里头经常出现不可思议，就这个时间的开始对于我们人的这个意识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不能想象这个时间的开始，因为他只要给这个时间确定一个开始，他实际上等于承认那个开始时间还有开始，还有已经开始了。所以佛就说，对我们人类来说，他就说你准确的说，你就不要找开始，就是你要找到开始你肯定是错误的，你说无始，就是无始以来，哎，这样你这个至少在我们人类的逻辑里头啊，就至少没有矛盾了。说无始以来啊，我们就是这样在生活，就是在这个假象的世界生活。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观察认为这说这个看到了颜色，我们认为这颜色是客观存在的，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感觉，这种主观感觉就留下了记忆， 就留下了记忆。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在潜意识里头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啊已经储存了，这个像大海一样储存了很多了。然后这个记忆呢，在这个我们的现在的意识活动的时候，它会刺激这个记忆的这个仓库吧，它在刺激它的一部分，它会把一部分记忆啊刺激起来。这个记忆在恢复记忆的时候啊，这个记忆的恢复呢，它对于这个现在正在进行思考的意识来说，好像是一种客观的感觉。我来举这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些错误的认识啊，是我们无始以来就错误的熏习、错误的记忆。我们原来我们就认为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就是这样错误的记忆下来的。这些错误的记忆被我们在触动刺激起来的时候，在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再一睁眼一看这个颜色，我们就把原来的那些记忆触动了。这个旧的记忆一恢复的时候，它就恢复了那个错误的感觉，就恢复了，就是说很自然的就感觉这个颜色就是客观存在的，声音就是客观存在的，它是错误记忆的恢复。这种错误记忆的恢复对于我们现在的意识，正在进行观察的意识来说，好像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我再举一个例子，杯弓蛇影，这个朋友在朋友那喝酒的时候，他看到酒杯里头有一个条蛇，他这个不好意思不喝，他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呢，回家他就觉得这个地方有蛇，就觉得肚子疼，说他没有蛇，那个杯弓蛇影嘛，他没有蛇。他真的会有这个地方疼的感觉吗？会有的。他这个感觉是怎么造成的？他这个喝了之后啊，他必然就会想，你这个肚子里头喝一条蛇，那肯定很难受啊，他就会找这个感觉。你这个在想的时候啊，他这个肚子里肯定有一些感觉，他一有感觉他就认为是蛇在那个地方动，他认为蛇造成的。这个感觉呢，这个错误的感觉就会留下记忆，他再在那琢磨，他所有这个错误的都会留下记忆。在他再想的时候，再想说这个蛇现在是什么状况，有没有啊，他再想的时候，他就会把前边那个错误的记忆啊，就认为那个蛇在那动的记忆就会刺激起来。这个时候他那个刺激起来的恢复的这个记忆，就是那有蛇动的记忆，对于他来说就变成了客观的。哎，果然就是有蛇在动，他这个错误的感觉又留下记忆，一步一步的在加强。这个蛇不但在动，然后肚子要疼，然后最后就起不来，最后就这个人就要死了。然后等着那个朋友呢，发现了之后告诉他说那不是蛇，那是那个墙上挂的一个弓的影子。哦，他就明白了，这个病呢他就好了。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样错误的熏习，认为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就熏习了很多的这样的记忆，留下了很多这样的记忆。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记忆就是说熏习了错误的记忆，错误的记忆被刺激起来，又来加强错误的记忆，就这么在这个佛教里的啊，这佛教里头叫这个记忆啊叫种子，就是说你留下记忆就留下了种子。然后这个记忆呢被刺激起来的时候呢叫做现行，什么现行呢？就是意识现行。我们无始以来啊就有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呢就在留下很多错误的记忆，这个错误的记忆又错觉的记忆又被刺激起来，又形成现行，现行又来形成错误的记忆，就老是说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颜色是外边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外边客观存在的，这本来都是错误的，但是就老这么熏习，结果的这个错误的记忆啊老这么运转的时间太长了，运转的太熟练了，它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就自动运转的机制。就是我们意识不加分别的时候，那个潜意识还在自动的运转，还在记忆被刺激起来，那个意识在现行，但是这时候是潜意识状态，我们潜意识感知不到的。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我为什么按那个桌子是硬的，这是因为我的潜意识在这运行，就是我的潜意识在活动。我刚才说了，这个意识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呢既不是这种 我们现在感觉到的物质的存在，也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精神的存在。我们现在想象精神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哎，它既是一种相似于精神存在的，它又是相似于物质那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你我们呢互相之间可以感觉到的，就我的心可以感觉到你的心的，哎，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就熏习这种错误的记忆，这个然后老是被刺激起来有错误的现行，这样的话老这样来回熏习呢，它形成了一种自动运转机制，就是说你现在意识完全休息，它那个潜意识还在继续运行，这个潜意识对于你的显意识来说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这个就是真实世界的情况。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原理，我们就知道怎么这个来改正错误，来认识真实了。我们的错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这个错误的世界，是由于我们错误的记忆造成的。那怎么能够让它停止这个错误的错误的显现呢？你现在呢，如果你现在开始纠正你的错误的看法，你这个说这个错误是谁知道的呢？是这个啊，先不这样讲。还是说，如果你现在纠正这个错误的看法，就是说我不认为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我不认为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我不认为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你开始纠正这个错误的看法，你现在这个就是用完全新的世界观来观察这个世界，就认为颜色呢根本不是客观存在，是我主观意识翻译出来的一种视觉语言，声音也是不是客观存在，是我意识的听觉语言，这样来记忆。你这样记忆的多了之后，就是这个种子啊就会出现两种，一种种子是什么呢？就是错误的种子，就是错误记忆的种子。一种呢是正确，叫什么呢？叫正确看法的种子。你的那个记忆库里头就会出现这两种种子。这个正确看法的种子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它会阻碍这个错误记忆的种子啊升起现行，会阻碍它这个恢复那个就是把它刺激起来。为什么呢？就好像那个掺沙子一样，比如说原来错误种子比如说是绿豆，你现在正确的看法的种子是红豆，这个红豆掺到这个绿豆里头之后啊，这个错误的记忆在升起就被刺激升起现行的时候啊，它不是说一个种子升起的，它是由无数种子共同升起的。因为你看你升起这个颜色，升起这个声音，那需要很多的种子共同升起的，它这个很多这在佛教叫因缘哈，你的因缘具备，你比如说需要一万个因缘，如果由于你这里头正确熏习的种子掺杂在这里头，影响了它这一万个种子啊的这个互相联络，就是它没有凑齐，它只有9999个种子找到了，那一个被你的那个红色的种子给隔开了，它找不到，不能联系起来，缺一个因缘，它这个错误的现行就不能升起来，就不能恢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正确看法的种子掺化在里头之后，就是说认为这个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性质跟原来错误记忆是相反的，这个错误的记忆它不能拉你这个记忆去升起现行，因为你是跟它相反的，它都是说外边是真实的，外边是客观存在的，你这个跟它是对着干的，所以它不能拉它。到它阻碍它不能升起现行的时候，我们就再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了，这样的世界在我们面前就消失了，这样颜色的世界就消失了，这样声音的世界就消失了。什么意思呢？佛教有一个比喻，就是你的梦就醒了，我们现在是在梦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是在梦中，你看到的这些事物都是不存在的，就好像我们做梦当中在做梦一样。你到你这个正确看法这个种子熏习的到一定量的程度，大概到一少半的时候吧，三分之一的时候，你就可以使原来的那个就是那个错误记忆的种子啊，它联络不上，升不起现行了。这个时候升不起现行，你就不会再看到这样一个世界，不会再听到这样世界，你的梦就醒了。 你醒了之后是看到一个什么世界了？你看到真实的世界了。就好像你现在在宿舍正在做梦，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大老虎在正在追你，你急得不得了啊，突然你醒了，老虎没有了，那个梦里的你也没有了，山林什么大地都没有了，消失了。你睁开眼什么呀？你看到你在宿舍睡觉，你看到了真实。我们如果要是就是改变世界观，就是说你增加正确的记忆的种子，你最后就会阻碍这个错误记忆的种子升起的这个运行机制被你给破坏了，你这样的世界就再看不到了。你说看不到了，会不会我这个人就什么看不到了？不是，这个因果不会中断的。你看不到的同时，就是说你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同时，你就会看到真实的世界，你就成了圣者，就成了那个在佛教里头叫做见道，你就是见道位的菩萨，就是你见到了真实，你梦醒了。佛的那个意思是觉者，觉醒的人，就是说佛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到这个时候你就醒来了，你就看到真实了。说看到真实是什么样子呀？你就看到了一个世界上啊，一个一个众生的心，这个众生的心想的这个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正在做梦。他做什么梦呢？你现在的那个心就在做，我在101教室里头，我正在听一个人讲唯识理论，就是这个梦境。他为什么看你是梦境呢？因为他看到了你那个种子生现行的刹那生灭相，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真实面貌啊是刹那生灭的，就是种子生现行它是中间是中断的，就好像这个放电影一样，电影啊它不是一个人在那活动，它是每秒钟24格的照片。由于我们眼睛这个很笨，不能看得真切，我们眼睛有视觉暂留，那个感受到光之后不会立刻消失，所以呢我们由于眼睛的观察的能力的笨拙，所以我们感觉有一个人在活动。我们的现实的世界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变化呀，都是在一切都在运动当中，一切都在变化当中。那个变化的最小单位假设说是刹那的话，就是刹那生灭的。怎么生灭呢？就是我们的记忆升起来，我们的记忆升起来就这样，然后那个现在我们的考虑又熏成记忆，就是这样一刹那一刹那的在恢复记忆，熏成记忆，恢复记忆，这就是世界的真相。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金刚经》里头好像佛是这样说的，说如恒河沙佛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是佛看到的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众生心，每一个众生心都在做梦。哎，我们人在做，我现在是一个人，我现在在清华上学，我们在做人道的梦，天人在做神仙的梦，鬼道众生在做鬼道的梦，畜生在做这个畜生的梦。也就是说我们所世界上只有心，心以外所有的东西都是众生的梦想，这就是世界的真实面目。所以佛度众生就很容易了，你这个人现在正在做什么梦他知道，你原来熏习了什么记忆他知道，他能看到。你这个因固定之后，它的果是固定的，就是说你现在你比如以前这个佛教叫造业了，你做了哪些事都记忆了一些什么东西，你这个因确定的时候，它那个果是确定的，就好像一个自然反应一样。这个佛教大圆镜智，它自然能看到你的将来是什么样。说这样的话人的命运不是固定了吗？不是，因为你的心念在刹那生灭，你现在还在这个考虑事情，你还在熏成新的记忆添到这个仓库里头。你的新的记忆进来之后呢，就对整个这个种子的整个状态会有一个改变，这个因改变了，它的果呢也改变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因果呀也是在刹那改变的，根据你现在新造的这个业，你现在是造善业是造恶业，也在改变着你未来的命运。你现在的命运是谁造成的呀？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是你原来以前的时间你的这个熏习了什么记忆造成的。所以就是由于我们无始以来啊不知道这个什么叫真实，我们就熏习这个错误的记忆，所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生活在自己这个错误的记忆升起来的感觉当中。如果你要想这个就是把这个梦醒了，就要这个说这个刚才有一个同学提得很好，说你在这个梦中你怎么知道这是梦，这个问题好像没法解决，就是人在梦里头不能知道自己是梦啊，你怎么知道应该醒了呢？你怎么知道，或者说你感觉这是梦，你怎么知道这个梦是梦是真实的？哎，这个呢就是他们醒了的人，就是佛呀，醒了的这些人，佛菩萨，他们呢，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他们的心力很强，他们不是修打坐嘛，修瑜伽，他心力这个定力很大，心力很强，他会有神通。他这个有什么神通呢？他可以入你的梦。实际上我们平常一些人呢不自觉的也会入别人的梦，哎，他可以入你的梦，就是他变化成梦中的人来告诉你说你现在是梦，你应该怎么醒，他教给你醒的方法。醒的方法就是我说的这个。我们为什么做梦？因为我们记了很多错误的记忆。现在我们来根据这个醒了的人所说的这个正确的看法，我们来这样来记忆，这样的记忆的这个多了，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你就会开悟，你就会证道，你的梦就会醒，你就会见到真实。那个真实什么呀？就一切信息都在你面前了。说佛不是广知道众生心吗？世界上就只存在众生心，你知道众生心就是知道了，就是正遍知，就是真正普遍的知道，就是知道一切。因为除了心之外，其他的事物全都是你的梦想，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你用这个真实情况你去看金刚经，你就会看懂了。比如说佛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来，就是说佛说的那个世界，他看的，他不是能看见真实世界吗？佛说的这个真实世界既非你们现在想象的那个世界，只是我把我说的那个世界呢叫做和你想象的那个世界一样的名字罢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这样的。时间怎么样？好，时间差不多了。有没有提问题了？这个时间还没讲，再讲一下吧。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太多了，也就是说怎么训练，就是说这个方法怎么训练，就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你大量的来记忆正确的知识，哎，就这么简单。在佛教里头叫什么呢？叫闻思修三种方法，就很简单了。就是说这个要想训练，就是叫闻思修。闻思修什么呢？闻思修这个佛讲的正见，佛说的正见。闻就是听别人讲，自己看书，思，你把这个佛讲的意思，这个正确的情况搞明白之后呢，你要用这个这样的思想来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你不要再看到这个颜色，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声音是客观存在，那你就还是会这个梦就会不结束，哎，这个梦还会维持。你要这个来用这个正确的思想来看待这个世界，要保持正见，你就可以这个就是慢慢就可以这个就是中断这个梦。修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在定中，在瑜伽中来思维正见。为什么要在定中思维正见呢？因为在定中啊，心力很强，他熏习的那个种子啊力量强，他熏习的那个记忆力量强。这个种子呢，一个是有数量问题，一个还有这个质量问题。如果你熏习的质量很强，你会很快的把这个错误记忆的这个运行机制啊很快的给它破坏掉，你就会很快的醒来，你就会成为这个觉者。有没有问题可以提一两个？
我感觉到大家都知道，要批驳一个人的观点的话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提出问题，另外一个是提问的方法，第三个就是问句。
对，
下面我从这三个方面说。
好好好。
啊，说。我感觉到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要是说普遍跟你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外一个就是关于论证方法上的。您刚才说怎么知道，就是众生怎么知道自己没有在梦中？然后说有人知道他没在梦中，就是佛。我觉得一旦您在这方面解释不通的时候，就把神通拉出来，这是论证方法的。另外一个就是论证，就是论证上的。您在上就是第一小节讲的时候，多半是运用的是目前科学所能掌握的那个论证据来论证的，就说用科学的方法，用科学的观点去支撑一个不科学的论据或者论点，这是不对的。
好。这个第一个，你说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么一种规律不能称为真理，你们同意吗？我认为真理就是要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你不放之四海而皆准怎么叫真理？真理就是普遍规律嘛。我觉得这个或者这个以后还可以讨论，这个因为差距比较大。第二个，神通，我是用了这个神通这个说法，这个你不承认我的一种方法，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我不得当，就是我知道这种方法，你比如说你不知道这种方法，你不承认，这个就是说在咱们辩论的时候我不能用，因为你我们辩论的时候你得用共同这个承认的东西，但是你也不能那个就是说不存在这种方法，有的人是承认的。论据的那个你说的是这个科学的啊，就是说佛教呢，它如果我严格的说，佛教啊最彻底的贯彻了科学的精神，因为科学是什么呢？没有经过证明的结论是假说，不是真理。你比如说，这个科学的那个基石说在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是没有经过证实的。但是我们科学呢，现在如果你要是承认说它是假说，就等于说整个科学是假说。如果你要认为它是真理，那就证明你科学违反了科学精神。所以我认为反而是佛教贯彻了真正科学精神。说那会儿那个夏克同学提了，说你佛教是怎么证实到你的真理的？它不是通过这个意识分析的，因为刚才我分析了说意识证实不到真理，它是靠限量，意识的限量证到的。意识的限量啊，刚才忘了讲一个，意识的限量怎么出现？就是你把意识的比量认识啊，要把它就是叫停止掉的方法就是这个，就是让这种现行不让它现行，它自然就会那个限量就会出现。这就是你们那个佛经上说的那个佛性，说人人都有佛性。佛性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认识真实世界的能力，就是说人人都有认识真实世界的能力，只是你现在被自己的错误认识给障碍住了，你这个真正的认识能力不能显现出来。如果你把自己的那个错误认识，它就好像一堵墙一样，你把它推倒，那个真实世界就会展现在你面前。你这个这几个就是说现在没有时间了，如果以后有时间咱们还可以那个再继续讨论。有没有想那个特别想问的？你或者是啊，你问吧。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说不定他是在另一个梦里，也可能更靠近真实的世界，也可能是更靠近。
对，有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我们这是真实的世界，或者说那个他那个反而是一个梦，都有可能的。第一个，我们现在是梦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真世界，可以我们自己可以证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观察的东西啊老犯错误。如果你要是看到的是真实世界，我们应该不犯错误。如果我们见到的是真实，就是因为我们见到的不是真实，所以我们老犯错误，我们老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见到的是真实，我们就应该没有错误，因为你见到的是真实嘛，你不会 情报没有错，你不会犯错误，你的计划应该如期实现，所以证明我们现在啊见到的不是真实。然后那个说我相信不相信，那个人就是不是梦里头有一个人告诉他说我已经醒了，我告诉你这是梦啊，这个呀实际是靠信，这个要靠信的成分，这个不可证明，就是你说有那种可能性。还有有没有特别想问的？
您作为一个当
然
一
般的下课，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
等会儿，你等会儿有问题可以单独来问。
哎，对对，
因为有同学要走了，
对，
这样不好。
好，
我们这个感谢。